张茂度，吴郡吴县人，是张良的后代。他的名字与高祖刘裕的名相同，所以用字来称呼。张良的七世孙担任长沙太守，开始迁居到吴县。高祖张家曾祖张成是晋朝的光禄大夫，祖父张彭祖担任广州刺史，父亲张敞担任侍中、尚书、吴国内史。茂度被郡里任命为上纪吏、主簿、公曹，州里任命为从事使，他都没有接受，被授予琅琊王魏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度支郎，因父亲去世没有就任。扶桑期满后，担任何无忌的镇南参军，不久外调补任建安太守。卢循作乱，江州失陷，茂度和建安太守孙斗之都接受了卢循的符节文书，供应他的调派和复议。卢循败退后，两人都因此被免官。后来又任命为史兴相，郡中经过贼寇侵扰，官署房屋被焚烧，百姓财物凋零散失，百不存一。茂度修建城府寺庙，吊唁死者，抚慰伤者，召集离散的人口，民户逐渐恢复。在郡任职满一年，被征召为太尉参军，不久转任主簿、扬州治中从事使。高祖西征刘毅，茂度留守，州中事务都委托给他。军队返回后，升迁为中书侍郎，外调为司马修之的平西司马、河南太守。高祖将要讨伐司马修之，茂度听说后，乘坐轻快小船逃往下游，在半路上遇到高祖，被任命为陆氏参军，太守职务不变。江陵平定后，骠骑将军刘道廉担任荆州刺史，茂度仍然担任咨议参军，太守职务不变。后来回京担任扬州别驾从事使。高祖北伐关落，又任命他留守州中事务，外调为史持节、都广交二州诸军事、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安抚百越，岭南安定，因病请求回京，又担任刘道廉的司马，为继母扶桑。期满后，授官廷尉，转任尚书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外调为史持节、都义宁二州及凉州的巴西、梓潼、砀渠、南汉中、秦州的怀宁、安固六郡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元嘉三年，太祖讨伐荆州刺史谢晦，下诏益州派军袭击江陵，谢晦已被平定，而军队才到达白帝。茂度与谢晦一向交好，议论的人怀疑他出兵迟缓。当时茂度的弟弟张绍担任襄州刺史，起兵响应皇帝，皇上因张绍忠诚有节操，所以没有加罪，茂度被替代回京。元嘉七年，启用为廷尉，加奉车都尉，兼本州中正。入朝任武兵尚书，改任太常，因剿籍外调为义兴太守，加俸禄中二千担。皇上从容地对茂度说，不要再对西蜀的事介意了。茂度回答说，臣如果没有遇到陛下的英明，目前的数目都已经合报了。不久解职回家，被征召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以疾病坚决推辞，于是就地授官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茂度家财充足，断绝人事交往，在本县的华山经营居所，悠游于田野水泽之间，这样过了七年。元嘉十八年，授官会稽太守。他向来有官吏的才能，在郡县任职，政事处理得很好。第二年在任上去世，时年67岁，谥号为公子。茂度同郡的陆仲元是晋朝太尉陆完的曾孙，因办事干练被赏识，历任清要官职、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从陆完到陆仲元，四代担任侍中，当时人将他们比作荆、张两族。陆仲元的弟弟陆子真，元嘉十年担任海陵太守。中书舍人狄当被太祖信任重用，加在海陵，死后回乡安葬，桥梁道路毁坏，灵车无法通过，县里请求征发百姓修治，陆子真不同意。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对，征召他为国子博士、司徒左西院、周志忠、临海东阳太守。茂度的儿子张衍担任太子中舍人，张衍的弟弟张敬担任新安太守，都有盛名，都早逝。张敬的弟弟张勇，张勇字景云，起初担任郡主簿、州从事，转任司徒侍曹参军，外调补任余姚令，入朝任尚书中兵郎。在此之前， 尚书中条制繁杂，元嘉十八年打算加以整理删改，调任张勇为山定郎，掌管这项工作。元嘉二十二年授官健康令，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好名声和政绩，又授官广陵王刘旦的北中郎录事参军。张勇博览书史，能写文章，擅长隶书，通晓音律、骑马射箭等各种技艺，触类旁通，样样擅长，又有巧思，更加被太祖了解。纸和墨都自己制造，皇上每次得到张勇的奏章，总是拿着赏玩赞叹，自叹工艺御用的东西远远比不上。元嘉二十三年建造华林园和玄武湖，都让张勇监督统管，所有的规制设置都按照张勇的设计。改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尉中兵参军，越级校尉，镇武将军，广陵南配二郡太守。元嘉二十八年又授官江夏王刘义恭的骠骑中兵参军，配郡太守如故。张勇既有才能，所到之处总是尽心尽力，太祖认为他能够担任将领。元嘉二十九年任命张勇为都冀州及青州的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都帅王玄谟、深潭等各位将领，经营黄河以南地区，攻打鹊桥城，连续几十天不能攻克。当年八月七日夜，敌军打开城门，焚烧城楼和工程车，士兵被烧死及被敌军杀死的人很多。张勇当夜撤为退军，没有报告其他将领，各路军队惊慌骚动，被敌军趁势攻击，死伤惨重。张勇和申坦都被同府辅军将军萧思化收押，关在历城狱中。太祖因屡次征伐没有功劳，认为各位将领不可任用，下诏给张勇等人和萧思化说，敌人既然乘着有利形势，又正值深冬，如果他们胆敢来送死，我们兄弟父子自己抵挡就是了。说到这里更增愤怒，可以给张勇、申坦看。又给江夏王刘义康写信说，早知道这些将领这样，恨不能用白刃驱使他们，现在后悔哪里来得及。元嘉三十年，元兄刘绍弑君即位，启用张勇为都青州及徐州的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司空南乔王刘义轩起义，又临时任命张勇为都冀州及青州的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冀州刺史。张勇派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泽两军急赴国难。当时萧思化在彭城，刘义轩担心两人不能和睦相处，给萧思化写信，劝他与张勇坦诚相待。又让张勇的堂兄长史张畅给张勇写信说，最近有都城来的消息，详细知道了你刑罚网开一面的缘由，可以说虽然身在牢狱，但内心无愧。萧公宽厚平和，先前没有嫌隙，看到你的笔迹，说话没有互相伤害，多么畅快和仁义啊。当今时事艰难危急，义旗纷纷兴起，正要依靠各位贤才共同平定实难，应当远目廉颇、蔺相如为公的品德，尽孝陈平、周勃忘私的美德，消除这些芥蒂，恢复旧日情谊。萧公也让我表示宽容通达，同时让我回信，共同遵守这个宗旨。事变平定后，征召张勇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马，从事中郎兼中兵参军。当时让百官进献正直之言，张勇认为应当设立谏官，开辟直言不讳的途径，讲习军事，表示安定而不忘危险。世祖孝建元年，臧质反叛，派张勇辅佐武昌王刘浑镇守京口。同年外调为扬州别驾从事使。第二年召入朝任尚书左丞。当时将士休假，每年分为三批，路上纷扰。张勇建议说，臣听说让士兵和农民兼顾，前代帝王以此利用空隙，耕种和征战交替劳役，先代以此经营长远。如今教化安宁万里，文教相同于四面八方，捐弃金帛，奔驰战马，从此开始。我见将士休假，大多得到三批，期限既已紧迫，装束出发很早，所以一年之间四次要长途奔波，有的误了春耕，有的错过了秋收，致使公家废除了正常储备，私家缺少旧粮，考核厉害，应当加以详细改定。余义认为更换的期限以一年为制度，使征战的士兵劳苦尚未积累，游历的农夫期望在一年末收获成果，这样王法不缺失，百姓的产业就能建立了。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大明元年升迁为黄门侍郎，不久兼虎贲中郎将、 本郡中正。大明三年升迁为廷尉。皇上对他说，你既然与张世之同姓，想要让天下没有冤名，加宁朔将军、尚书吏部郎、司徒右长史、浔阳王刘子房的冠军长史。大明四年建立明堂，张永一本官兼将做大将。工程结束后升迁为太子右卫律。大明七年为宣贵妃因事建立庙宇，又兼将做大将，转任右卫将军。同年世祖南巡，从宣城后到向东进入，派张勇巡视水路。这年干旱，水路不通，皇上大怒，免职。当时皇上宠爱儿子新安王刘子鸾担任南徐州刺史，割吴郡归属南徐州。大明八年启用张勇为别驾从事使。同年征召为御史中丞。前废帝永光元年外调为吴兴太守，升迁为度支尚书。太宗即位，授官吏部尚书。还没有就任，正逢四方反叛，又任命为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贾节。还没有就任，以将军贾节改任为吴郡太守，率军东讨，又担任散骑常侍、太子詹事。还没有就任，升迁为史持节兼清济幽并四州诸军事、前将军、清济二州刺史，统帅各位将领讨伐徐州刺史薛安都，多次作战获胜，击败薛所尔等人，是在《薛安都传》。又升迁为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太子詹事，暂兼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清、济四州诸军事，又为史持节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当时薛安都占据彭城，请求投降，但诚心不坚定，太宗派张勇和沈攸之率重兵迎接他，加督前锋军事，进军彭城。薛安都招引北魏军队到来后，士兵离散，张勇狼狈率领军队返回，被北魏军队追击大败。又遇上寒雪天气，士兵离散，张勇脚趾冻断脱落，只身逃脱，失去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太史三年改任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因北讨失利，坚决请求自我贬降，降号为左将军。张勇悲痛悼念失去的儿子，有超过常人的哀伤，丧服虽然除去，仍然设立灵座，饮食衣服像活着一样对待。每次出行常常另外准备有名的车和好马，称为侍从，有事就告诉左右通报郎君。因击败薛所尔的功劳，封为孝昌县侯，食邑千户。在会稽宾客中有谢方同等人，因贪污被下狱处死，张勇又被降号为冠军将军。太史四年升迁为史持节，都雍凉南北秦四州及颍州的近邻，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还没有就任，廷任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太史六年又加护军将军兼石头术士，赐给鼓吹一部。太史七年升迁为金子光禄大夫，不久又兼护军。后废帝即位，晋升为右光禄大夫加侍中，兼安城王师加亲信二十人。又兼本州中正，外调为吴郡太守，俸禄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如故。元徽二年升迁为史持节，都督南兖徐清济一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张勇年轻时便奔走效力，志在出力，年纪虽然已老，志气没有衰退，在清闲的职位上悠闲，心中很不乐意。等到这次受职，喜悦非常，当天就命驾回京。还没有到镇所，正逢贵阳王刘修范作乱，张勇率领所部出屯白下。刘修范到达新亭，大横失守，前锋于是进攻南掖门。张勇派人侦察叛军，回来的人高喊台城陷落了，张勇的部队于是溃散，张勇也弃军逃走，回到先前居住的南院。因张勇是旧臣，没有加罪，只是免官削爵，张勇也羞愧叹息发病。元徽三年去世，时年66岁。顺帝升明二年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儿子张圭升明末年做到高官。张勇的弟弟张辩，太宗也加以任用，历任尚书吏部郎、广州刺史、大司农。张辩的弟弟张岱 生明末年担任吏部尚书。禹登之，字元龙，是颍川郡鄢陵县人。曾祖父禹宾是东晋的司空。祖父禹运是广州刺史。父亲禹阔是东阳太守。禹登之年轻时以精明强干自立，最初担任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太傅参军。一齐出举时又担任高祖刘裕的镇军参军。因参与讨伐桓玄的功劳，被封为曲江县五等男。参与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的军事，任豫州别驾从事使、大司马主簿、司徒左西曹属官。禹登之虽然不涉猎学问，但善于处理世事，王弘、谢晦、江仪这些人都与他相知友好。转任太尉主簿。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禹登之举节驱驰，回来后告诉刘牧之，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担任郡守。当时士族平民都畏惧远征，而禹登之反复无常，高祖非常愤怒，将他从官吏名册中除名。大军出发后才补任他为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朝任太子庶子、尚书左丞，外调任新安太守。谢晦担任辅军将军、荆州刺史时，请禹登之担任长史、南郡太守，随后又担任卫军长史，太守职位不变。禹登之和谢晦都是曹氏的女婿，名位本来相同，一旦成为他的下属，心中很不满意。到任时呈递文书，只说吉日公道，完全没有感谢的话。每次入见都准备齐全香囊、锦席等物品，一样不备就不坐下。谢晦常常宽容他。谢晦抵抗朝廷军队，想让禹登之留守，禹登之不答应，此事记载在谢晦传中。谢晦失败后，禹登之因没有参与责任而被免罪，被禁锢在家。元嘉五年，被启用为衡阳王刘义季的征虏长史。刘义季年纪轻，不亲自处理政务，所有事务都委托给禹登之。不久加任南东海太守。入朝任司徒右长史、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辅公彭城王刘义康独揽政务，不希望下属插手，而禹登之性格刚直，常常陈述自己的意见，刘义康很不高兴，外调他任吴郡太守。州郡互相监督，他坚持不改自己的作风，因为当他上任时贪污财物，被因此事免官。他的弟弟禹秉之时任临川内史，禹登之跟随弟弟到郡中悠闲自得，不久被任命为豫章太守，便直接去上任。禹登之初到临川时，官吏百姓都轻视侮辱他。豫章与临川接壤，郡城又繁华广大，仪仗迎接盛大，当地人都惊叹。十八年升任江州刺史，病重被征召为中护军，没有接受任命。二十年去世，享年62岁。朝廷随即追赠官爵。他的儿子禹冲远在太宗镇守姑熟时担任卫军长史，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追赠侍中。禹秉之字仲文，最初担任秘书、太子舍人、刘粹的征北长史、广平太守。他的哥哥禹登之担任谢晦的长史时，禹秉之前去探望他。谢晦当时位高权重，朝廷官员没有不恭敬的，只有禹秉之与他分庭抗礼。当时舆论称赞他有骨气，被任命为尚书度支郎，没有接受，外调补任钱塘县令，治理百姓有政绩，转任彭城王刘义康的骠骑主簿，没有到任，改任丹阳丞。禹秉之既然没有到府，对府公的礼节有所疑虑，下交礼官广泛讨论。中书侍郎裴松之议论说，查考春秋桓公八年，济公到杞国迎接王后。公羊传说，女子在国中称女，这里为什么称王后？因为王者没有外遇，她的名分已经确定。由此推论，那么禹秉之作为官吏的道理，在受命之日就已经确定，名分已成，在官任上没有内外之分，名气既然端正，那么礼仪也随之而来。况且现在的宰牧官员拜官后不到职，没有接触的百姓必然有对他们的敬意，是因为已经接受王命，就构成了君民之义的缘故。官吏接受敕命，如同被任命者接受拜官，百姓不因为没有见面而缺少对他们的礼节，官吏怎么能因为没到任而废弃其礼节呢？依我的见解，应该执行官吏的礼节。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升任司徒左西署。左将军晋陵王刘义宣没有亲自到府，任命禹秉之为咨议参军，各项事务都委托给他。 后将军长沙王刘义兴镇守寿阳，于秉之担任长史，南梁郡太守转任镇国长史，太守职务不变，外调任临川内史。后将军史兴王刘俊镇守襄州，任命于秉之为司马，兼任长沙内史。刘俊没有到任，授予南泰山太守，司马职务不变。当时领军将军刘湛依附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有矛盾，凡是朝廷官员与殷氏交往的都不能进入刘氏的门庭，只有于秉之在两人之间交往，秘密尽忠于朝廷。殷景仁称病不上朝多年，太祖常派于秉之传递消息往来，刘湛没有怀疑。刘义康出阵藩国，刘湛被处死，朝廷任命于秉之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偃之一起参与机密。不久转任侍中、本州大中正，升任吏部尚书，兼任益阳王刘昶的老师，朝廷内外都归附他，权势轻动朝野。于秉之为人急躁而不耐烦，宾客请求不合理的事情，他就怒骂，表现在言辞脸色上。他向来没有学问，不被众人敬重，生性好洁，士大夫来拜访他的，离开还没出门，他就让人擦拭坐席和床榻。当时陈俊的殷冲也喜欢干净，小丽如果不是沐浴换上新衣，不能靠近他身边。士大夫稍微不整洁的，殷冲每每容纳接待他们。于秉之的洁癖却相反，殷冲常常因此讥讽他。他主管选拔官员，既不能和顺众议，又颇为接受贿赂。于秉之请假回家，吏部令使钱泰、主客令使周伯奇到于秉之宅地报告事情。钱泰能弹琵琶，周伯奇擅长唱歌，于秉之于是留他们住宿。尚书省的旧制，令使报告事情不能在外住宿，即使有八座的命令也不允许。此事被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对于秉之一向厚待，打算宽恕他，召见询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何尚之详细陈述于秉之的得失，又秘密上奏说，治理国家何尝不谨慎地沿用前代典章，现在如果只想通融一个人，恐怕不是圣明君主治理天下的长久方法。于秉之所做的事并非暧昧不明而已，我所听说的不是一天两天，而且常常亲眼看到事情如山一样清楚，如此明显却纵容而不纠治，不知还凭什么来治理天下。晋武帝不算是明主，处理吏令的事却能奋发，化号所受待遇不轻，却被废黜禁锢多年，后来启用只做到城门校尉罢了。如果说于秉之对朝廷有忠诚，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只能说他和殷景仁保持旧交，和刘湛也不疏远。况且殷景仁当时的事态心意哪里可以轻视，朝事两边相推又有什么限制，即使有微小忠诚又怎能掩盖其恶行。如今贾充的功勋是晋朝的重臣，虽然事业不成功，没听说有大罪，诸臣进言就把他远远外放，陛下圣明睿智反而对此事迟疑不决。于秉之身上的罪过已经纷纷扬扬，他交结朋党，煽动是非，实在足以乱俗伤风，各种恶行纷杂，超过范业，只差一件谋反的事罢了。恳请陛下深思，试着根据各种传闻广泛咨询可以询问的人。群臣见陛下对他眷顾已重，恐怕不敢苦苦伤害他，咨询的时候应该表达贤责的意思，如果不这样也不会有别的得失。我愚笨，既然有所陈述，只想尽忠，如果无可采纳，恳请宽恕我冒犯的罪过。当时于秉之自我辩解，不熟悉台省规矩，令使们都说在外住宿没有嫌疑，太祖认为于秉之是信任接受失当，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何尚之又陈述说，于秉之叫两个令使在外住宿，令使询问都令使洛宰，洛宰说不通融，吏部曹也知道不行，令使详细向于秉之说明不能留宿的意思，于秉之完全不听从。这不是不理解，只是故意挽留而已，外面都知道这件事，而诬陷说是信任接受，大家心里都明白，陛下不必为他辩解。虽然是令使，外出住宿却大大损害朝廷典制，不能说是小事。谢惠的名望实力不是现在这些人能比的，一个是错误就被免去侍中官职。王洵当时贤才的一点小过失，桓应春搜的错误都以平民身份领职，何况公然违反法令制度的人呢？不知能否比照王洵、桓应以平民身份任职的先例。 对认识没有损害，同时可以起到整肃警戒的作用。孔万四处于左丞的职位，不想着应当相当，对洛宰说，于秉之是显贵要人，不同于其他尚书本人，朕可以不予评论。又说，不吃不聋，不成孤功，敢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奇怪的。太祖仍然犹豫不决，让何尚之再说明他的意见。何尚之于是详细陈述于秉之的过失，说尚书省原有增设的干员20人，因为原凯成郎的干员请病假，于秉之常常取用10人私用，使得干员空缺，不能及时补充。近来得到王师的干员还是不遣还，我让人告诉他先前取用别人的人手，心里常感不安，现在既然有自己的人力，不宜再留，得到我这封信才遣还。大致他为人喜好凭感情行事，有种种纷扰，不完全清楚。我想起张辽的话，关羽即使是兄弟，曹公是父子，岂能不说。看现今的人忧虑国家的实在很少，我在闭口不言，日月的光明或许有所遮蔽，但不了解我的人岂能不认为我有征进的迹象，想来使人怅然。我和于秉之交往都蒙受恩遇，不应再分厚薄。太尉昨天和我说，说于秉之有各种不可取之处，不止一条，远近的人畏惧他，震动四海，凡是短小之人能够做到这样，更是可嘉。于秀的门生侍奉他，各种美味佳肴不曾缺乏，此外的令供哪里能详细知道。于秉之家中不论大小都向张幼绪勒索，张幼绪转而无法承受。于秉之先前与刘德院关系很坏，刘德院自己持有的琵琶很精美，于秉之送给他琵琶，便又和好。侍令胜父进献数百根木材帮助建造宅地，怕人知道做了虚假的购买券。刘道熙多次有所进献，用尽南边俸禄的一半。刘墉自认为得到他的帮助，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天送甘蔗，像刚从粥里新鲜出来。国力运在柴草，在路上不曾停止，看见别人有物品，很少有不索取的。听说刘尊考有木材，便索要木材，看见好的竹盘便又索要。选用官员不公平，不能一一列举。太尉又说，于秉之完全没有共同办事的体统，凡是所选举的都是他自己的意思，只是让太尉知道而已。论于秀之任黄门郎，太尉没有正面答应，所以得以停止。太尉最近给于秉之写信，想用德元的儿子做周西曹，于秉之却启用他做主簿，随即告诉刘德院，刘德院感谢太尉。前后泄露恩义又有什么极限，即使不加罪也应该把他外放。世人百姓都怨恨他，不只是项羽四面楚歌而已。自从裴刘受刑罚以来，众将效力百倍，今天的事实好坏可以询问。如果赫然发愤，显明法令，陛下便可闲卧宫中，没有别的事了。太祖想任命于秉之担任丹阳尹，又以此事询问尚之。尚之回答说，我既缺乏贾谊那样的应对才能，又比不上汲黯那样的直言敢谏，至于裴做应对，常常不能尽言。昨天回去后又反复深思，只觉得自己愚钝不明。如今关于于秉之的事迹，众人异口同声，已经很明显，只是未能确知具体数目罢了。他犯下罪行，辜负圣恩，已经无法弥补，而且居官失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因念旧恩而迟疑，不忍严加法办，宽大处理的程度没有超过此例的，现在却还要授予他金隐这样显赫的职位，恐怕那些尽心为国的人会因此懈怠，而贪婪肆意的人则会日益猖獗，这不仅损害王道教化，更是治乱的关键。据我所闻，天下议论于秉之常常玷污朝廷，未见丝毫增辉，如今取阿地处水南，恩宠无益，却让他享有守郡的荣耀，反而助长其声势，这就像当年的王雅。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无法治理天下，陛下岂能坐视皇家威严受损，被一个凡人迷惑？如果事情尚在可商榷之间，我也不敢胡乱陈述浅见。如今是非曲直，明白昭彰，而圣明的君王反而不能觉悟，即使假意流向众生，岂不也会在盛世慷慨流涕？我过去曾起奏范晔之事，当时也害怕触犯圣怒，但只要是心中所想，自然不能不说，正所谓虽九死而不悔。我认为应让于秉之暂任外职， 如果他能够改正，在职期间表现优异，再召回也不难。这样既可以稍微申明国法，也可以粗略回应四海的讥讽。如今他罪过如山，却荣位不减。如果于秉之再犯下更大的罪行，谁还敢上报？况且除非有特殊功绩，否则怎能掩盖今日的过失？纵观古今，没有像他这样中过招彰，受贿数百万，反而得到高官厚禄的。我没想到圣明之事竟有这种事，未尝不痛心疾首。假如我们几个人也如此横行不法，不知陛下又当如何处置？近来起奏贾充远镇之事，如今也不足挂齿，外放恐怕是上策。我知道陛下不会采纳我的意见，所以这也是我未能尽忠节制的缘故。如今蒙受恩荣的人不少，我为何偏偏在此事上恳切进言？实在是出于尊重君主、乐于治世的心意，恳请陛下再稍加审查。上之又说，我见刘伯宠对于秉之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说有人送张右绪礼物，右绪对人说，我虽得了一个县，却欠了30万钱，与充远竟然送到新陵，捆绑之后仍不肯松手。荀万秋曾拜访于秉之，遇到一位姓夏侯的客人，主人问，有好牛吗？客人说，没有。又问，有好马吗？又说，没有，只有一头好驴。于秉之便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客人出门后，他就派人索要。刘道西说，于秉之是他举荐的，却向道西索要嫁女的器具和祭祀器物，价值近百万。我还不信。选令史张龙对我说，也叹息他受贿过度，说确实得到嫁女器具，铜炉需要4个人才能抬得动，细格不斗帐等物品数不胜数。在上书中，他让奴仆卖灵酒谋取10石之利，这也是台阁从未有过的事，不知陛下是否略有所闻？恐怕有损圣名，我私下为此叹息。于是太祖同意了有关部门的奏请，免去于秉之的官职。这一年是元嘉25年。27年，于秉之在家中去世，时年63岁。太祖念及他往日的忠诚，追复他原有的官职。他有2个儿子，与继远、与宏远。谢方明，陈俊杨甲人，是尚书仆射谢景仁的堂祖弟。祖父谢铁曾任永嘉太守。父亲谢冲曾任中书侍郎。家住在会稽，称病辞官，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未就职。后被孙恩杀害，追赠散骑常侍。谢方明跟随伯父吴兴太守谢邈在郡中。孙恩进犯会稽，东部各郡纷纷响应，吴兴百姓胡杰告彪攻破东迁县，谢方明劝谢邈躲避，谢邈不听，贼兵到来后被害，谢方明逃窜得以幸免。起初谢邈的七弟长乐人冯嗣之以及北方学士冯异人裘玄达一同到吴兴投靠谢邈，都被安置在郡学中，礼遇很简慢。两人都心怀怨恨，于是与孙恩勾结。孙恩曾作为冯嗣之等人的随从，夜间进入郡府，见到谢邈的部众后逃走，未被察觉。他们本想在吴兴起兵，因事态仓促未能成功，于是转移到会稽。等到告彪等人攻打郡城时，冯嗣之、裘玄达都参与了谋划。刘牢之、谢衍等人讨伐孙恩，孙恩逃入海中，冯嗣之等人未能一同离去，又再次聚合。谢方明集结谢邈的门生和旧部共100余人，突袭讨伐冯嗣之等人，将他们全部抓获，并亲手杀死。当时正值慌乱之后，吉凶礼仪废弃，谢方明全家遭遇灾祸，资产荡然无存，但他操办丧事竭尽全力。数月之间，安葬送终全部完成，即使太平盛世完备的礼仪也无法超过。不久孙恩再次攻占会稽，谢衍遇害。孙恩悬赏捉拿谢方明非常急迫。谢方明从在上虞带着母亲和妹妹逃往东阳，经由黄聂桥出鄱阳，搭船返回京城，寄居在国子学。流离险恶，备尝艰苦，但他坚贞的操守在困窘中也没有改变。元兴元年，桓玄攻克京城，丹阳尹变犯之权势倾动朝野，想把女儿嫁给谢方明，派尚书吏部郎王腾反复劝说，谢方明最终没有应允。桓玄听说后很赞赏他，当即任命他为著作左郎、补司徒王密主簿。堂兄谢景仁举荐他担任高祖的中兵主簿。谢方明思虑中正， 知无不为。高祖对他说，惭愧没有瓜眼那样的赏赐，暂且与你共享豫章国的俸禄，多次加以赏赐。谢方明严肃恭敬，善于自处，即使身处暗室也从未有懈怠的表情，没有其他技能，自然有高雅的风韵。堂兄谢混有盛名，也只是逢年过节朝拜而已。丹阳尹刘牧之当时权倾一时，朝野之人趋之若鹜，不与刘牧之相识的只有谢混、谢方明、西僧师、蔡括四人。刘牧之对此非常遗憾。谢方明、蔡括后来前去拜访他，刘牧之大为高兴，告诉高祖说，谢方明可以说是名门中的千里驹，仅此便足以为台府之器，更不用说还有才干。不久转任从事中郎，仍担任左将军刘道莲的长史，高祖命府中各项事务都向他咨询决定，随府转任中军长史。不久又加任晋陵太守，再任骠骑长史、南郡相，委任如初。有一年年中，江陵县监狱中囚犯不论罪责轻重，全部释放回家，让他们过完正月初三回来。其中最应判重刑的有20多人，属官以下无不一律恐惧。当时晋陵郡宋固主簿洪继胜、徐寿之都随从在西部，坚决劝谏，认为古人虽有此事，或许是记载夸大，况且如今民情虚伪浅薄，不能以古意相许。谢方明不接受，一时间全部遣送。囚犯及他们的父兄都惊喜哭泣，认为即使赴死也无遗憾。到了期限，有2名重罪囚犯没有回来，谢方明不允许追捕，其中一人因酒醉不能回家，过了2天才返回。另一名囚犯10天未到，武官朱谦期请求觐见，想报告并追捕他。谢方明知道是为囚犯的事，让左右告诉武官不必进来，囚犯自然会回来。那名囚犯在乡村徘徊，不能自己回来，乡村的人责备他，带领并押送他回来，最终没有逃亡的。远近的人都感叹佩服。遭遇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后任宋台尚书吏部郎。高祖受禅即位后升任侍中。永初3年，外任丹阳尹，有能干的声誉，转任会稽太守。江东民户众多，风俗严苛，强弱相欺，坚立风起，公文一下达，催逼文书接连不断。又连坐邻里，动辄牵连，一人犯官则一村废业，一里惊扰，狗叫到天亮。谢方明深通治政大体，不拘泥于法令条文，宽大简略科系之事，务求抓住纲领。周台征调文书立即宣下，放宽百姓的期限，让他们从容办理。郡县监司不得擅自外出，贵族豪士无人敢触犯禁令，废除连坐之刑，判决9悬不决的狱案。前后征伐，每当兵运不足，都征发市民，战事平息后都让他们返回本业。但下属刻薄残害，有的就借此补为官吏，手令不明，赏罚失当，人事不周到，必然被压抑。谢方明选拔淘汰精当，各得其宜，即使服役10年也一朝清理，东方至今传颂咏叹。他生性尤其爱惜，未尝有所是非，继承前任，不改变其政令，如有必须改的，则逐渐变更，使之不留痕迹。元嘉3年在任上去世，时年47岁。儿子谢惠莲自幼聪明，10岁时就能写文章，族兄谢灵运升为赏识，事迹在谢灵运传中。本州征召为主簿，不就。谢惠莲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林，到为父亲扶丧时赠给他5言诗10余首，文章流传于世，因此被流放废黜，不得参与仕途。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华，趁言谈时对太祖说，我小时候就见过世间有这种文章，而议论者说是谢惠莲所作，其实并非如此。太祖说，如果这样就应当让他通达。元嘉7年，才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参军，当时义康修筑东府城，城壕中得到古墓，为他改葬，让谢惠莲写祭文，留宿等待完成，文章很优美。又作《雪赋》，也以高篱见奇，文章都传于世。10年去世，时年27岁。既早亡，又轻薄多过失，所以官位不显。弟弟谢惠轩， 任晋陵王刘旦的司徒，从事中郎、临川内史。江仪，字茂远，济阳考城人，祖父江陵三，曾任晋护军将军，父亲江竹曾任骠骑咨议参军。江仪年少时自我砥砺，是后晋中的佼佼者。周礼征召为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任命他为豫章王文学。义旗举起，高祖任命他为镇军行参军，不久参大司马琅琊王军事，转任因公事免职。不久又补任主簿，参与讨伐桓玄的功劳，封南郡周陵县五等侯，任孟昶舰威府司马、中书侍郎、中军太尉从事中郎、征西大将军刘道归长史、南郡太守，不久转任太尉咨议参军，领禄士，升任长史，入朝为侍中、大司马，随辅攻北伐，拜祭洛阳元陵，进军至潼关。回来后兼任宁远将军、琅琊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命大司马府、琅琊国的事务一概委托给他。宋台初建，任武兵尚书。高祖受禅即位后，转任掌度支，外任义兴太守，加至中二千石，因病离职。不久任吏部尚书，任吴郡太守。阴阳王在吴县被害，江仪前去哭丧敬礼，又因兄长生病辞官。再任丹阳尹、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升任右仆射。江仪风度仪表优美，善于举止，历任官职以平和简约著称。外任襄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未到任，因病去世，时年48岁。遗命薄葬书记，务必简约。追赠前将军，原官不变。儿子江湛另有传记。使臣说，治理国家之道，粮食不如信用重要。立身做人要领，先治时后文采。士君子应当以体正为基础，以导义为本源，然后以义能修饰，以礼乐文饰。如果难以兼备，不如文采不足而治时有余。因此小心翼翼，可以侍奉上帝。色夫喋喋不休，终究离不开虎圈。江仪、谢方明、谢宏威、王慧、王求，学问义理之美，不足以成就名声，而他们坚贞之心、雅正之体，却是朝廷大臣所少有的。《诗经》说：“温温公人，为德之基。”确实如此。